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早上和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先从我们自己 SBS 的新闻开始呗。历史上的今天是情人节。
哦，对，每一年都是吗？好偷懒的一个历史上的今天。好，先说一下内政部表示哈，说跟去年相比的话，移民入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人数呢有了显著的增长，但是呢申请人数也创下了新高，于是呢就导致大多数入籍申请呢需要长达两年的时间来处理了。相信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也有这种深有同感。
对对对对对，去年的七月到十二月，最终是审定了72,647份公民身份申请，那同期2017年的入籍申请呢是将近40,000份的，所以2017年是15年来申请入籍最低点，只有超过80,000份。
那么在今年处理的申请总数中呢，有64,015份获得了批准，然后其中呢有4,155份呢是被拒绝，其余的是被认定无效被撤回了。
一看就没见过大钱的人，对吧？咱们都是每次看到数字，咱们都要愣一下，
对
不对？好，这个跟大家讲了，那么现在有近237,000名移民还在等待宣誓效忠澳大利亚，目前这个等待时间是延长到了20到25个月啊。这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再来看看最近这个科学评估报告，有超过1/3的昆虫种群，昨天给大家说过会在未来10年面临灭绝。
那么这一评估呢，针对世界各地昆虫的衰减呢，进行了73种不同的科学研究，那结果就显示呢，昆虫的种群数量是急剧的下降，于是科学家们预测哈，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世界上40%的昆虫，将近半数的昆虫种类将会在10年内就灭绝了，很难以想象。
对啊，我们的世界以后就没有了蝴蝶儿，没有了蜻蜓，以后你想梁祝没法再化蝶啊，不知道那画的是啥。
对，
对
吧？然后没准以后到了夏天，想哎，今天的夏天感觉身上不够痒，蚊子去哪儿了？然后这样，
蚊子有6条腿吗？6条腿算昆虫。但我昨天讲蜘蛛的时候也说了，后来那个俊杰一个建议，蜘蛛有没有画出螃蟹科？有8个腿的哈。然后我就讲这个，我昨天讲除了这个蝴蝶，你看看蜻蜓，糟了，我们现在好害怕，都数不清楚腿有多少个腿的感觉。
蜈蚣肯定不是，不用数。
但是刚讲蜜蜂以后将来也没有了，想喝个蜂蜜。反正现在也吃的都基本上是假的嘛，不是说
都糖浆
吗？哎呦，真的是，确实，你来想想看，除了这种梁祝化蝶之外，我觉得庞龙他命好哎，他写两只蝴蝶的时候，现在还有蝴蝶在，对吧？我们还知道他讲的是啥。
没准哪天就剩下两只蝴蝶了。
真的是，但希望是一公一母哈，一雌一雄，真的是还有
希望，
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对，但是在想这个庞龙唱这个两只蝴蝶。我挺羡慕的，不是在于他就是赶在蝴蝶灭绝之前写了，而是一首歌可以吃一辈子
啊，那倒是，
这也是挺不容易的哈。
就一生的话，有一个作品被大家记得，
牢牢
记
住，我们俩可以来一个什么微声音吧？
啊，可以。
好，我觉得当然给讲了分析的时候，昆虫灭绝主要原因是农业活动使用农药，还有城市化和气候变化，让昆虫失去了栖息地。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和其他的动物在争地盘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注意控制好这个。就不管城市也好，整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对啊，就是说我们获得的不见得有多少，但是失去的可能会更多。
给你讲个笑话呗，
啊，
报一下自己的仇。你知道有个叫孟山都的公司，知道吧？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生产化肥农药啊，种子啊，这个公司。对，我很早以前，那个时候还属于真的文化程度比较低，有次人家给我介绍啊，这个是孟山都的。我直接过去问孟总你好。这真是我当年的一个笑话，后来我就开始觉得要知耻而后勇，发奋读书了。所以人生就是不仅可以要记住，就是一个作品吃一辈子，要给你长一个教训，你要记一辈子哈。而且要敢于自黑，在别人黑你之前把自己先黑了。来看看那个《每日邮报》的一个报道。
那据联邦政府统计呢，因为没有提供，而且没有去及时的更新信息呢，有超过67万的澳大利亚人没有收到来自 Medicare 的退款，那让这笔超过1.1亿的 巨款呢现在是无人认领。
需要什么手续才能够认领？我只想搞明白这个。我觉得我肯定吃亏了，你知道吧？但是在这儿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哈，如果想拿回属于自己的退款，马上跟 Medicare 联系，确保自己的银行详细信息被记录在案。我当天回去就跟家里人问了，我就说哎，我们家究竟有没有？人家说真的没有。我说你最好再确认一下，我们家是不是确认还有没有钱没有要回来，从 Medicare。 我真的确认过
了，想多
了，
真是
真的。对，但是做什么嘛，总要本着这种，就是就要打破砂锅一问到底的这种精神，才
是
做记者的这个，对吧？你回去也查一下，
好吧？
对吧？从来要记着，阎王不嫌鬼瘦，苍蝇腿那也是肉啊，何况以后苍蝇还要没有了。哦不，苍蝇还会继续存在，苍蝇、蟑螂、蚊子会继续存在。
咱们昨天不是还聊了？
他贡献了那么多的好谚语，我又想忍不住再背一遍，
再来一遍。
就我问问你，我跟你说，屎壳郎带花。
臭美，
屎壳郎戴眼镜，我赶快把眼镜摘了。屎壳郎戴眼镜是啊，
臭什么呢？
不是装知识分子
啊，装知识分子啊、
哦。屎壳郎爬城门，以为自己是个门钉儿。
嗯、哦，好好。
还有屎壳郎坐公交车，
一下子
坐一路臭一路，
臭一路。哦，对对 对，
刚才吓得我把眼镜给摘了，怎么把自己给挖坑里去了？这个不太好，说明哎呀。还是敢于自黑吧，表扬自己一下哈。来看看香港苹果日报的一条消息，我那天看愣住了。
在2月2号的早上呢，香港警方接到报警说，在将军澳的一家薯片厂的厂房中发现了疑似手榴弹。What？然后警方呢到现场发现，这枚手榴弹是位于薯片厂从法国进口的土豆筐中，
跟土豆混在一起的。
那不是土豆，不是说看上去像土豆。
长，这因为时代久了，就是经过专家鉴定是德国一战时期的土豆，不是不是、一战时期的手榴弹。
天
哪，已经过100岁了。
天哪，真的是手榴弹。
对对。
但是呢，由于这个手榴弹是重达1000克，说明了内部是含有炸药的，仍然具有危险性。
哎呀，我觉得以前有见过人卖废品，在废纸里面塞废铁的，这样子它重量就压上去了。但是它是吃亏的，废铁是比废纸要贵的价钱，计算价值。这个需要手榴弹塞在里面冒充土豆的分量吗？所以后来，当然香港警方爆炸品处理科后来在那个找了一个空地把它成功引爆。德国人的产品质量真的是。信得过啊，
那是哈。从香港警方公布的照片就显示呢，这枚手榴弹确实是一战时期德国的一枚 M1915 型的球形手榴弹，外形就很像是一个土豆哈。那据猜测呢，由于这批土豆是来自于法国，那很可能啊，这个种植区过去呢就是一战的战场。那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而是被深埋地下了。那当收割土豆的时候呢，这枚手榴弹就和其他土豆一起被联合收割机给挖出来。你看，就那个寸劲儿，万一要是挖的不是地方。
对对对对对，我在想万一把那不该挖的地儿给挖着了，
而且挖完之后一系列工序经过全机械化的清洗装箱，然后各种程序之后混在土豆里面，就骗过了检疫检验程序，最终出口到了香港。
这我再一次被德国的产品质量给折服了。第一个挖掘机这个联合收割机挖的时候没把它挖引爆，对吧？就是一定要操作那个严格按照那个程序来，然后还有全机械化清洗，进了水依然能够引爆，就火药没有失效。
对，
你看没看过高晓松，他妹妹就是嫁给了一个德国人，他家里讲过，就家里任何东西的位置他必须要放在规定的这个摆放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种严谨的精神呢，
也可能是记性不好，忘了，也可以这么理解吗？对
呀，是，这确实这个 M1915 这个手榴弹确实是德军在一战时候非常广泛使用那种球形手榴弹哈，而且它工艺是相对复杂的那种，是预制了破片岩石的手榴弹。
哎呦，就是还是挺精密的一种工艺哈。
对对对对，
这种手榴弹呢，来自于更早的 M1913 型手榴弹，但是由于战争年代的大规模的生产呢，这个把M1913 型手榴弹的小方块的预制碎片呢，就变成了长条形的预制这个破片，就简化了这个生产流程。
在这儿给大家说一句哈，很有意思的是，就是 M1915 型的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个手榴弹，还被叫做马铃薯捣碎器。所以这次因为马铃薯就是土豆嘛，
啊对啊，
就是有人就像说的，我三国里最喜欢三个人，卧龙先生、诸葛亮和孔明先生。其实我也喜欢吃三种蔬菜，土豆、洋芋和马铃薯。它其实它叫马铃薯捣碎器。关键你这种买一赠一是很心惊肉跳
的
哈。但是，是不是个古董啊？
这是哈，这一下子 这个手榴弹可能会比一车土豆还贵多了哈，
所以是买一赠一的哈。
真的是哈。
哎，我们再来看看刚刚讲到了淘古董的事儿，再来一个淘古董，就英国那些事儿哈。这个知名这个一个公众号，他说33年前，英国有一个女士在社区集市上花10英镑买了一枚玻璃大的戒指，买回去放在盒子里面。最近家里经济特别捉襟见肘啊，就家里经济一下就很困难了，走投无路，就把这戒指拿出来准备去鉴定碰一下运气。
结果一鉴定，没想到是枚真货26克拉的大钻戒，价值74万英镑。天哪，卖家看到这个消息估计就哭晕在家里了。这真的是亏大发了。
我觉得我们要流着眼泪咬紧牙关说我们一点都不羡慕。
对对，
我们就喜欢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搬砖。
有说
我回去再查一下 Medicare 到底有没有退账。还是比较诚实的，干了一些什么基本上都汇报了。来看看每日邮报的报道。
近日呢，在夏威夷的立法机构呢就提出了一项法案，规定到2020年哈，将允许购买香烟的年龄提到30岁，那之后呢逐年提高到40岁、50岁、60岁，以此类推，到2024年就提升到100岁了。
有美国网友说，以后会不会这样的一幅场景，自从施行新政以来，以前不常回家的儿孙都来到了汤姆大爷家，都来得勤了，一个劲儿的给大爷递烟，一家人在烟雾缭绕中其乐融融，好不快活。就这个画面，这个网友真的不得了啊。
真是哈。
就都比现在有些什么剧逻辑都拼不上的什么剧那编剧好多了，对吧？
真是。
正午阳光应该关注一下这些人。来看看安徽电视台一条报道。
我们常说呢，人呢这一生啊千万不要太悲观，因为呢多多少少哈你都会迎来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人生的巅峰，譬如说哎斗地主拿到了这个大小王，但这种呢跟下边这位老兄比起来那是逊色太多了。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当大家都正在行新春的时候，六安市的李某呢迎来了自己的一个人生的巅峰。原本准备呢趁着过年去偷个东西来过节的他，一早呢便来到了市二院的
当地的这个
市二院的后勤室。
这个法院哈。
然后呢就千挑万选选择了106这个吉祥数，打开惊呆了，里面坐着4个警察叔叔正在底下，然后也是那样凝望着他。原来呢这间房间里边正是六安特警呢在线的这个春节值班室的这个后勤室。
这比挖到那个手榴弹土豆还来的这个人生巅峰太吓人了哈。这个也就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操作的好在警局里吃年夜饭，操作的不好去医院看春晚哈。
对，而且这位李某某呢其实也是个实诚人，要我就立马说，就是给值班的民警一开门，哎呀警察叔叔我来给你拜个年。这么
了去给人拜年
了，这就了了吗？
我觉得咱们这个卫生一组俩人都不得厚道的。关键你就挺会挑的，就偏着106挑了一个人，还有没准下次挑个发，关键他为什么要去偷这个法院呢？
真是那样
啊！关键是就特别想不清楚这个人。来看看这个联合早报的消息哈，过年嘛。
2月9号呢，在广东的清远天子山景区出现了一幕连工作人员和游客之间的一个追逐大戏哈。不是特殊安排，而是因为呢有2名女游客要把景区内的模型猪要抱回家，那这工作人员呢就拽这个猪尾巴就跟了300多米，才把这个猪给追回来。
春节是这个。我们叫中华民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节日哈，有文化的这个传承，也有文明的延续。但是我们看到各地不少都跟爆出了一些跟祈福有关的新闻，比如说2月5号，河南洛阳一个景区的一个小鱼池就被游客扔满了钱币。
天
哪！但是这个小鱼池后来你知道钱币如果太多的话，它就盖住了这鱼儿吸氧啊，
对啊，
所以好多鱼儿不得在那个钱缝当中去求生存。
对呀、你像有时候一些人的话还去把鱼放生来积福，结果现在你投了一个许愿池的这个钱币，让很多小鱼甚至都死掉了，这真的是得不偿失那样。
其实还有在上游，就在上游就是给鱼放生，在中游就已经把网都已经织好了的。
天哪！
对，还有给那个乌龟放往河大江大河里放，那乌龟是2栖动物啊，
真是啊，真是、
那真是、让乌龟就是没法长命百岁。再来看看，还有在兰州的一件事，就是中国历史。 上一个很有名的大将军霍去病嘛，
嗯、
对吧？汉代的大将军。那么在兰州的五泉山公园就有一个他的雕像。
嗯，那这个游客呢，除了到那边去抢头香以外呢，不少人还在霍去病的雕像面前呢就排起了长队。
嗯，
但是呢，他们并不是为了去凭吊古人、缅怀他的英雄事迹，而是呢。去为了抚摸名牌上的去病二字，天，霍去病，去病嘛，
嗯，
那目的呢也是更加的荒唐，因为名字里面有去病两个字，希望摸一下就能去病消灾，身体健康。但关键是没有知识真可怕，那历史上霍去病23岁的时候就英年早逝了呀、
嗯、那可能跟看病难看病贵也有一定的道理、
嗯、
对吧，大家只有通过这些的方式、
嗯嗯、
还有2月7号在云南的大理洱海边上，还有众目睽睽下一辆红色的轿车，驾驶者把这个车呢开到那个地方去洗车洗衣服、
啊、
车子的后轮都泡在洱海里面，岸边的树上是晾着他的衣服和毯子。后来照片曝光了以后，这个当事人也被处以了2000块钱的行政处罚、
嗯、
我们接下来看看 NHK 的消息哈，这很有意思，日本的四人女团、
嗯、
The Banana Monkeys、
啊、香蕉猴，四个女孩叫香蕉猴、
嗯、
哎，目前呢分享他们泡澡的影片，并在摄影之后呢把洗澡水装瓶贩售，引起了热议。
你要看这日本的网上去卖这原味的东西是很多的、啊、现在这个叫原味洗澡水，
天哪、
啊、还有这种做法很多网友批评说有价值吗、
嗯、
先全裸泡澡再不这个不说了，就是喝了以后食物中毒怎么办对吧，
对啊，
这是肉汤啊，我跟你说的啊。还有说1000烟的话就便宜点也许就有人卖了，因为他们要卖一瓶，售价是10万日元，就是大概要合1000多澳币一瓶、
嗯、
洗澡水啊，天哪，
那会有人卖洗脚水啊之后。
哎，我觉得这是这个洗的这个，差点说局部洗更那个更少一些，这真的现在这个是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是日本的新闻，每日这个新闻是随着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临近，日本各大黑社会组织开始发文件了，发什么呢？要求尽量避免使用枪支。
嗯、不打架了以后就开始当街是骂嘴炮吗？那报道说呢，由6个关东地区
卖表情包吗？上次
卖表情包，对
他们卖表情包收保护费。
嗯，对哈。那由6个关东地区暴力组织组成的关东亲睦会，本月初呢就向下设组织和会员呢发表了由于东京奥运在即，慎用枪支的传真。那这一现象呢，可能会被看成是黑社会暴力组织呢，为了东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也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哈。但这实际上呢，其实是和日本警方的动作是有关系的。
嗯，所以说这个刀口上的钱也不好赚，还是卖表情包吧。
嗯，
老我觉得表情包这个说快了特别不行
啊。
你行吗？表情包，表情包，
保
镖，连着说，就像说保镖一样，你连着说
保镖，
是不是最后都说成表包了？
对对对对，
我们来看看这个来 Musk Elon Musk 的推特，因为他这个 SpaceX 现在飞上火星，现在还没有建造成功，但是人家已经在开始卖票价了。
嗯，
这个他前两天在这个推特上说，去火星的票价取决于载人的数量，在未来某一天，票价一定能够低于50万美元哈。
嗯，
他返程票价是免费的，有可能还有低于10万美元。
50万，这个单位也不小。那如果愿意的话，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大多数人呢还可以卖掉在地球上的家去移居火星，卖一个房子估计也不够啊，那样的。
对，
那早在2017年的时候呢，马斯克就曾经表示说，哎，现在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如果呢一个人把去火星设定为目标，并且为此来攒钱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可以买一张去火星的机票，并且去搬到火星上居住了。
他刚刚说了，过去的时候是50万，甚至可能将来会低于10万美元哈，返程呢是免费的。其实你知道，我一直把伊隆马斯克当成我的男神，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男的，当然这个个人感情上面不敢说他，就是还是比较用他太太说话比较冷酷无情的一个人。但是就是在我觉得他企业和科技是融合的比较好的，这个人还是相当有想法的。
是，
我把他当男神，但我觉得他这波操作就不溜。
为啥呢？
我觉得去的时候是50万，回来免费，对吧？要放了是我，去的时候免费，回来的时候我再跟你讨论价钱。
他娶错了女人了。
我觉得还是我们微声音那些，就是在这个磨练的过程当中哈，其实他不能再把这个话题延续下去了。是，你觉得这样，如果是不是
这真是
可以？也许从经营方面来说，也许可能更好一些。
真的是哭晕在火星那
样。一会儿逃债逃那儿去，又说我的欠我债的人现在火星上面。 我来看看印度斯坦报的一条消息。
印度铁道部长呢格亚尔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印度首列国产半高速列车快速通过车站的视频哈，不料呢却被印度自己的网友给打脸了，爆出呢这段视频是以经过加工以二倍速度播放，
就是快放的，是不
是？
是
的。那我也能，我还可以来个16倍速的超音速火车。
超音速，这我想到，你是我组科技达人之一。我觉得我们组里，就是刚才讲到了几个科技男，就是讲到这种，确实我们是甘拜下风的。
对，都是要俊男，就是俊杰和直的男。
对。所以快进方式播，而且说这个列车会在2月15号投入运营。我们再看看网友说的，想对这位部长说一声，请放慢您的脚步，等一等你的进度条。关键取决于万一当初的网速卡了，
对了，
他
也办事了。
说到网速，这两天我也给你 complain 了有几周了吧？
嗯，对。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也有遇到过，就是可能会网速不太稳，会有瞬断，嗯。
我最近看片儿啊，我跟你说，真的是我到后头我就是可卡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联系上下文，前面演到哪儿了，后面呢，我根本忘了，你知道吗？不是我愚一般的记忆，而是因为确实是这个现在这个网速真的是抱怨的来，我已经快不行了哈。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卫生音乐时间关系，在这儿跟大家说再见了，依然把这首《寂寞不痛》，但是可能会有点冷，送给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